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1号星期五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下星期二4月15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忌日。25年前胡耀邦去世，引发民间纪念活动，进而演变成为大规模的六四抗议，最后呢以震惊国际的天安门事件告终。今天焦点对话的特别节目，我们讨论胡耀邦其人以及他和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之间的关系，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六四事件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教训。最后呢，今天的中共领导层是否仍然有产生胡耀邦式人物的土壤。参加这次特别节目的三位嘉宾呢，一位是独立思想家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遗书作者高文谦先生，另外呢是政论作者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首先呢，来看一看胡耀邦其人其事其悲剧。胡耀邦被认为是文革之后中共党内最为开明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被邓小平为首的老人政治逼迫下台的两个中共总书记之一。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的一生的成败与其性格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和邓小平的关系为什么从紧密合作甚欢到分道扬镳呢？作为中国老人政治的受害者，他对体制的反思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呢？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首先呢，我想请各位来谈一谈，就是胡耀邦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的性格特点是怎么样的呢？那么他一生的成败与他的个性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谈一谈，因为在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的李瑞呢，对胡耀邦的评价呢是说，胡耀邦是他可以坐下来与之心平气和谈话的两个最高层的领导人之一。那么这个评论是相当的正面。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赵子阳的秘书罗小鹏是这样评价，他说呢，胡耀邦这个人有个性上和知识上的缺陷，他呢这个性格比较火爆啊，在谈话的时候呢，他容易占据谈话的这个多数的时间，这就是说他这个话太多。那么文谦您怎么看？
胡耀邦呢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呢这个为人宽厚、坦诚、廉政，富有同情心。那么中共大佬呢，这个像李新念他们这人呢，也说胡耀邦呢是阳的多、阴的少。那么胡耀邦的这个对手呢，邓丽群呢也承认胡耀邦呢这个不搞阴谋，有话讲在前面。但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政治家呢，这个胡耀邦呢是仁厚有余，定力不足，他有开创一个局面的这种魄力，但是却没有控制这个形势的这种那个能力。那么这种性格特点呢，这个就成为胡耀邦呢这个赢得党内外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呢也种下了他日后的话呢这个下台的这根由。对于我来说呢，印象最深的呢是胡耀邦的在80年代的铁面反腐。那么他处理胡乔木之子胡石英这个诈骗案，当时呢赵子阳呢出于好意劝这个胡耀邦不要惹这个胡乔木这种人很难缠，但是胡耀邦呢主张坚决惩办，那么派人呢去搜查了这个胡乔木的家，那么搜出了一麻袋的钱，当时也只有15万人民币，把这胡石英连人带赃一起那个带走。这件事情呢在中共党内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现在的话呢，如果共产党的官员都像当年胡耀邦那样子六亲不认，宁可一人哭不可一路哭，有这么一种精神的话，中国官场的腐败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习近平真心反腐的话，胡耀邦就是榜样。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想请问破空，您怎么看？
这个香港的老报人，就是以前的《百姓》杂志的主编卢坑，对胡耀邦有个八字的评价，叫做口无遮拦，全无心机。就说他这个人很单纯。如果我们正面的理解，就心直口快，光明磊落。那么刚才也讲到老干部说，对他有个他可以跟人推心置腹的谈话，说这个就可以看出他的强弱都在这里了。他的强项就是在改革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在大平反时代他敢碰硬，他敢去解决问题，他能去把那些铁案拿来办。但是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不计身后有什么危险， 所以呢，这个你是要说我对他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的话呢，我觉得我最初我1981年当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候，他在党庆前发表一个讲话，我开始对他印象并不好，因为他坐在椅子上讲话，人民大会堂不断的跳来跳去，这个那个身体啊起伏不定，跳来跳去，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很不稳重，就印象很不好感觉。但后来呢，这个经过一些年的这个观察呢，觉得这个人很有个性，尤其在1985年，我跟十名研究生在上海给他上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他后来派人来跟我们那个对话，那我就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开明的总书记，是推心置腹的。说他的性格这两方面来说，在党内就可能很得罪人，在党外就可能很得人心。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想请王康先生，您怎么看胡耀邦这个人的个性？
我认为胡耀邦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一位圣人。一位圣贤，中国历代统治者民间都会出现一些圣徒，20世纪出了一个胡耀邦，下半叶，我经常把他跟另外一个美国的伟大的政治家林肯，亚伯拉罕林肯联系起来，他们死在同一天，林肯是1865年的4月15号遇刺身亡，胡耀邦是124年之后，1989年的4月15号去世。那么马克思有句话，我觉得可以用在这儿。马克思说这个林肯如此伟大，如此谦虚，近至于在他倒下去之后，世界才知道他是一位英雄。这句话放在胡耀邦身上是合适的。林肯呢，解放了黑奴400万人，付出了60万人的这个生命代价，美国打了一场内战。这个胡耀邦呢，他所解放的平反的冤假错案将近1亿人口，数量上是远远超过林肯解放的黑奴，当然那个他也为此，他就走上了一条荆棘之路，或者叫做地狱之路，最后一直到他死那一天，我认为他是一位圣徒。
嗯嗯，好，那么关于就是因为胡耀邦呢是邓小平手下，他们是同朝为官这么一个关系，那么邓小平当然是在他的这个位置之上。那么就是说他和邓小平之间的这关系，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的成败呢都是在小平的手中，那么他们俩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他们的分歧呢是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呢是合作甚欢，到最后呢是分道扬镳呢？
好像也不尽然。那邓小平党内的资历当然比胡耀邦要老要高啊，但是呢在胡耀邦这个做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候，着手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他就给当时的华国锋去了建言，说忠心大业，人心为上，这个人心的第一条就是停止批邓啊，就是好像民心大顺，所以邓小平付出跟胡耀邦是很有关系的。那么他们这个所谓的那个分歧啊，是真是兵戎相见非一日之寒，可以说最初就开始存在，开始中共开始所谓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胡耀邦对毛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是揭露毛的这种错误罪行的时候，就更坚决，就更明确，就更彻底一点。然后就是83年的所谓的清理精神污染，这个时候邓提出来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是从开始就不赞成，强烈的质疑。然后86年的所谓精神文明的什么建设的这个导演的这个决议，然后邓小平再一次提出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20年，而且说对付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这个要用专政力量，甚至要动用专政的力量。当然最后是86年的学潮，破空先生都曾经参加过86年年底的上海的南京的杭州的成都的，最后到了北京的这次学潮，就是关于中国的公民权利人格这种社会的这民主言论自由，知识界和大学生们要求多了这一点。那么这个就是迅速的形成一次戏剧性的变化。86年年底到88年年初，这个胡耀邦就反复的实际上被批斗，所谓生活会，然后他交了自己的检查，最后黯然下台，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最后呢，他的死导致了这个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总而言之，他们的根本的分歧在于邓小平所谓的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所谓两手交易，实际上是用改革开放来修复、来强化毛的这个政治体制，那个斯大林式政治体制。但胡耀邦的看法不止于此，胡耀邦肯定希望对 制度本身啊，对于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改革，尤其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更远一点看，他希望更多的这个改革有利于人民，站在人民的这一边，而不是站在党国或者权贵的那一边，这是根本的分歧。
嗯，等于说胡耀邦他的思想是跟西方的这个理念走得更近一点。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因为刚才王涛先生讲到了，就是说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这个分歧呢，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相当的之深。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六四之前的这个邓小平为胡耀邦举行的这个追悼会的规格呢，比叶剑英的还要高出半格，所以您怎么，请您谈一谈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您怎么看？
对，邓小平跟胡耀邦的关系的确是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那么这个他的关系，他们有三项合作，一个是平反，一个是倒华，再一个是改革。平反就类似一个大平反的年代，文革之后要清理毛泽东时代所迫害的所谓中老干部这些议案。那么邓小平是出主意的人，但胡耀邦是具体执行的人。胡耀邦呢是大刀阔斧勇往直前，在那里这个硬碰硬的干这些事情。所以总的来说，胡耀邦的工作量那是非常巨大的，跟他当时的精力充沛，年纪比邓小平轻也有关系。那这方面他们合作的基本上不错，但是也有分歧，就是邓小平主张的像反右，他只主张改正而不主张平反。那胡耀邦是跟他有分歧，胡耀邦是愿意改到底的，但是拗不过邓小平。那么第二个合作就是倒华，就倒华国锋，这是一场权力斗争，主要是邓小平想把最高权力从华国锋手上抢过来，那胡耀邦充当了一个急先锋，所充当了倒华的急先锋，这个就是被邓小平所利用了。那么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经常是对华国锋发动突然袭击，比如说话题正在谈这个议题，华国锋主持会议，胡耀邦会突然起来这个去谈别的事情，改变话题，那么这个甚至对华国锋进行这个批评和攻击，说这个在胡耀邦在党内是留下了争议的，就说成了一个邓小平的一个马前卒，一个竹子倒华的竹子。那么这方面邓小平是非常满意的，说是华国锋被倒了之后，邓小平就把胡耀邦推到了一个民意领导人的地位上。当时倒华的时候，连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不赞成，胡德平在家里告诉胡耀邦说这是一桩险棋，你要小心。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个合作，就是改革。实际上胡耀邦和赵紫阳是邓小平的改革的左膀右臂，就说一个主持党务和政务是胡耀邦，一个是主持经济是赵紫阳。那么邓小平最后把这两个左膀右臂都自己给砍了，就是最后这个形成理念上的分歧。就我们看，邓小平基本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但胡耀邦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时候反映在改革中，是邓小平就说有的改有的不改，比如专制就绝对要坚守一党专制，但胡耀邦是个理想主义者，觉得不对的就要改，要改就改到底。那么虽然没有改到底，他是往这个方向在走。那么而且还有这个邓小平受毛泽东影响很深，邓小平原来跟毛泽东走得很近，说专制思维非常根深蒂固，但胡耀邦对毛泽东是不以为然，站得比较远，说胡耀邦呢反而呢对民主这些理念呢更亲近，说最后是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导致了两人分道扬镳。到这里还有很多的事件可以分析。
嗯哼，好，接下来我想问问文谦您怎么看。
外面一般说的话呢，都说这个邓小平对胡耀邦有提携之恩，这个事情呢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也不尽然。因为在胡耀邦实际上在华国锋叶英时代就已经展露头角，所谓平反冤假错案的话呢，在那个时候这个实践真理讨论那时候都已经开始，他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那么呢，当然是了，后来经过邓的认可，其实邓呢更看重的是赵紫阳。那么确实是邓呢也给了这个胡和赵一个更大的历史舞台来展现他们的这个才能。可以说呢，邓胡赵这个时代呢是中国改革的蜜月期，这个胡赵两个人呢为这个邓小平的这开创邓小平的时代呢这个立下汗马功劳。那个时候呢，这个邓那时候呢也对这个胡赵评价都很高，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呢，天塌下来有胡赵两个人顶着。那么之所以后来邓胡赵三个人分道扬镳，我认为根子就在于邓小平是个半吊子的改革家，他左摇右摆，他的所谓两手硬呢经常是自己跟自己去打架。那么呢，胡赵呢就成了这个牺牲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胡耀邦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话呢就成为一个他们虽然是一个总书记啊，是这个什么，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儿皇帝。这个里面就同样另外一个原因呢，还涉及到呢这个垂帘听政的这个体制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权力和责任不统一。 这胡赵他们的话呢，在第一线做事却没有拍板权，拍板呢是在党内政治老人手里面。那么出了事儿的话呢，这个拿第一线人来开刀，所以就成了这个替罪羊。哎，这就是这也是呢造成邓胡赵这个分道扬镳的一个体制上的这么一个原因。
嗯，好，那么文倩呢，我想再追问您，就说胡耀邦、赵紫阳，刚才您也谈到他们两个人是邓小平改革的左膀右臂，但最后呢他们两个人的命运是何其相似，那么都是被迫下台的这个中共总书记，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
呀？我觉得的话呢，他是这样子，就胡赵两个呢是改革派的那个这个干将了。哎，他们俩总的来说呢，在政治上呢是合作的，哎，互相配合。但是呢，他们之间呢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些摩擦，主要是在经济改革的思路和做法上。那么赵紫阳讲呢，这个耀邦这人是呢，就是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那么现在坊间呢，有很多那个传闻说赵紫阳呢，在胡耀邦这个对胡耀邦的落井下石。对这个背后捅刀子，这个里面呢，我是这么看的啊，这里面呢有一定的事实的影子，但是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赵紫阳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呢，专门对此的话呢，为自己做了辩护和说明，哎，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更重要的，就更多的呢，是一种这个渲染夸大，是这个挑拨胡赵之间的关系，有意的话呢，来这个扬胡抑赵。这里面的政治目的呢，不可不查。其实的话呢，是倒胡呢是老人帮的早酝酿已久，由邓小平一手主导的，这个赵紫阳是阻止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可以说呢，赵紫阳在当时倒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跟胡耀邦的关系是唇齿相依、一损俱损的关系，这一点呢也是令人遗憾的。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破空啊，就是说胡耀邦呢自己也讲到，他说两件事情我在这一生呢是没有想到过，一呢是我被放到这么高的位置，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在退下来之后呢我的口碑这么好，那么请您谈谈他的口碑为什么会这么好。
对，胡耀邦啊主要来说啊在党外口碑好，其实在党内的口碑啊一般甚至不一定太好。他最早是在这个毛泽东带人上井冈山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在这个湖南省的浏阳县一个院子里集中残兵败将的时候，胡耀邦是个13、10岁的毛孩子，坐在一个院墙上看那个毛泽东讲话，结果他糊里糊涂就跟着毛泽东的残兵败将上了这个井冈山，后来就成了个孩子王，什么发展儿童团呢、啊？这个后来青年团，后来就一直跟着去了延安。那么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对胡耀邦有个评价，这个毛泽东说此人，他观察胡耀邦很久，他此人呢好读书但不求甚解，他爱讲话但是不得要领。也就是说毛泽东对胡耀邦呢是不太看得上的，但是呢他也很积极，是个干将，所以说呢也还在重用他。这一点呢就是说胡耀邦恐怕智商呢还是一般的，没有这个就是说天赋是比较一般，没有超常之处，那么这是肯定的。但是胡耀邦这个人呢，就他一直是很真诚，他对周围的人呢很真诚，而且这个心直口快，说干就干，确实很有干劲，所以他一路呢就干上去，这个干的这个政委啊，后来这个到主持这个西北啊、西南这些政务啊，都还是干的不错。那么到后来，由于他这个心直口快，你看在文化大革命当然就被毛泽东整下去了，很多老干部怎样，他是肯定要倒霉的。那么他这个口碑为什么在党外好呢？因为他这个口碑，就是刚才这个王康也说的呢，实际上是他这个倒台之后他的口碑才好。那么他倒台之前，包括我，包括很多人在内啊，觉得他这个不稳重啊，这个性格啊。等等，就是表现的就不尽人意，但不稳重最后我们看出实际上是有个性的表现，因为党机器官的机器很多都没有个性，他有个性。那么后来他反而是倒台之后大家看出来了，他跟这些老官僚不一样，跟里边这些这个党机器不一样，他呢是有思想的，有想法的，是同情民众同情学生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他在民间呢、形象高大起来了，所以在党内的形象矮下去了，他是民间高大了，而这一点也是让党内感到非常意外的，所以他最后留下的口碑啊跟他最后人生阶段的作为非常有关系。
嗯哼，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在我们演播室的王康先生，那么胡耀邦呢被逼迫下台呢，这个理由就是说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不利，那么这里所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究竟是哪些东西？
本来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一根绳索，就是邓小毛泽东去世之后，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罪名呢、要加在中共高层领导人身上或者队里面身上是已经难以为继了。 那么邓小平就是特别坚持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自己确实他在党内最先说他自己多少坚持，最后酿成六四这个惨案。我认为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毛死之后文革结束之后啊，就是中共党内或者中国社会内部的哈、一条早就该否定和推翻的一条莫须有的这个罪名。那么如果说一定要把它强调，那就是反对就是中国完成它的现代转型，那么具体就是它的宪政、它的多元化、它的那种自由体制、它的整个的社会的这种真正的开放。正在这一点上，刚才高先生都说到，他一半实际上是旧时代的人，他自己说思想基本原则不是他的发明，那当然不是他的发明，那是毛的遗产，改革开放才是他的发明，这是一个手段，按照中国哲学来说这是一个气，他的道他的本是毛泽东的东西，而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动这个本，要改变这个道，要改变这个天下这个制度，那么邓小平是不容许的，他的思维结构、他的整个的人生哲学他也没法完全理解，尤其是他自认为他是中共这个政权的一个守夜人，在他的统治下边不容许任何人，包括就是他好像有恩于谁的赵和胡也好，能够动这个本，动这个道本身。在这一点上，这个胡和赵，尤其胡耀邦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至于具体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那就太多了。
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呢，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破空，就是说赵子阳和胡耀邦呢，都是在这个体制下呢，可以说是被迫下台的这个总书记。那么他们两个人对体制的这个反思呢，这个中间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差距？
这个胡耀邦啊，基本上还是有局限的。他虽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还是局限于体制之中，他还是这个在共产党里边讲人道主义，讲改革。但是我们看到赵紫阳走得更远。那么赵紫阳后来是这个就是整个的反思体制，认为议会制民主才是中国的出路，特别是软禁时间他反思。另外胡耀邦呢，这个党内这个老人政治啊一倒塌，他就马上做检查啊，他就马上这个认错，甚至违心的认错。那么他是得到的待遇是降级，但是赵紫阳不同，拒绝认错，拒绝检查，而且据理来为自己辩护。那么这个赵紫阳呢，而且是拒绝把这个枪口指向人民，这非常明确。那么赵紫阳受的待遇也不一样，是不仅是降级，而且是软禁，终身软禁。说这两人的这个落差，甚至于中共后来还提到胡耀邦，但不提赵紫阳，就是我们一个是把他当成党内，就基本上赵紫阳还胡耀邦还是所谓内部矛盾，赵紫阳几乎到了敌我矛盾这个地步。说这两人的境界是有差距的，我觉得赵紫阳还是彻底一些。
好的，那么有关的话题呢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胡耀邦逝世如何引爆六四之火，请你不要离开。